那弟兄姐妹我们晚上开始查这个启示录啊。那么在查之前我们有一些祷告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给我们这些时间，我们弟兄姐妹主啊聚集在一起，一起来学习你的话啊，实在感谢你把启示录赐给我们，好让我们看到你在永世之前就为我们所定的计划啊。主啊，你也让我们看到主啊，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虽然有艰难啊，但是你仍然赐启示录给我们，好让我们跟以前的弟兄姐妹一样，我们从这里神的话语当中，我们能够得到安慰，也能够有盼望啊！求你也把这些的信心能赐给我们也祝福今天晚上的这个交通，好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我们都能得着造就，都能够按照你的心意来行。我们求主祝福，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
啊。
门，阿门。
好，那我们今天就开始读启示录啊。那么前两个星期，徐勇弟兄给大家讲了启示录的概览，就是前面概论的这个部分啊。然后讲到第二章跟第三章，特别讲到这个七个教会啊，不仅仅是当时七个教会当时的这个情况啊，也是讲到整个教会历史当中啊，这整个七个教会所代表的。然后这七个教会当中，主耶稣他亲自来启示他自己，然后呢，他也能知道每一个教会他们的这个行为。主耶稣对他们有些是有称赞，那有些有责备，然后也呼吁他们能悔改然后也应许给他们有得胜者有赏赐。那么这个是前两个星期那徐勇弟兄就给我们讲的这个七个教会的这个内容还有概述的这个部分。然后今天晚上我们就学习第四到第十二章然后我还是延续那个徐勇弟兄前面给我们讲的这个内容，简单的有一些复习因为也是跟我们这个整个中心都是跟我们接下去学习的内容是有关系的然后这是徐勇弟兄上一次的这个PowerPoint 的一些部分。那这个中心内容，我们看到第一个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其实这也是启示录我们就从这里看出，它其实并不是单纯的告诉我们将来要发生的什么事情乃是中心谈的是耶稣基督，因为他第一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神的众仆人。那我们第四章到第十二章大部分，后面的其实都是这个将要必成的这个事情所以这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所以我们读到这个启示录，特别后面讲到有很多不管是这个七印或者七号，还是它的很多意象，我们要从中间要能够看到耶稣基督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表象的这个部分所以这里上一次徐勇弟兄列到的很多主耶稣的这个名字那么我们今天会看到的就是这个是第十一，这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然后第十二是第三是羔羊，在第五章，然后还有牧人以及大力的天使等等我们这一次呢会提到主耶稣的这些的名字那么正如主耶稣的名字在七教会当中，他针对七教会每一个具体的情况，他揭示他自己的一些这个神性或者说人性那同样的这个主耶稣的名字。在这里呢，他也告诉我们他自己一个很独特的这个性质然后第二中心内容第二个部分就是教会除了我们前面两周重点学到的七个教会这里我们会提到第十二章讲到一个属天的妇人就是末后的这个教会然后还会讲到教会被提因为在这里我们会提到有一些这些名词像被提啦、得胜了等等的这个名词。那第三个内容就是这个得胜者在前面讲到七个教会当中有这个得胜者，然后神也在教会当中呼召得胜者因为我们从前两周的学习中看到虽然教会是在神的这个心意当中神要借着教会来彰显他的荣耀但是其中并不都是能够做他好的这个见证 啊，所以神就只能从教会当中呼召一些得胜者出来啊。那我们这一次会学到的，像第六章第九节讲到，他是为神的道，并且为那做见证，是被杀的这个得胜者啊。另外第十二章有个男孩子，这也是得胜者啊。这是中心的思想啊。所以啊，每一次读这个的时候呢，啊，我们就其实这已经是到整本圣经的啊最后一卷书啊。其实神啊，启示这个圣经给我们啊，其实他就是愿意把他的这个永远的旨意能够启示给我们啊，因为神在创世之前呢，他就已经有一个创世的计划啊，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这个中心啊，奥秘的中心就是基督啊，然后啊，基督的这个奥秘就是教会啊，借着教会跟基督的联合，神要与人同住啊，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读的时候呢，也要有意识的去靠这个主线啊，就是怎么样能够看到神永远的旨意啊啊，那这个就是啊，前面徐勇弟兄讲到的整个启示录的这个中心的内容。那么前面两周我们学习了这个引言的部分，然后呢啊，还有啊，就是所约翰所看见的这个啊一个意象，基督的这个意象。然后呢，第二章跟第三章就是现在的事情，就是七个的教会啊，不仅仅是当时初代教会的啊，就是当时七个教会，而且呢，也是在整个教会历史当中呢，它也能够体现的出来啊。那么我们今天开始学习，从第四章开始，就是将来必成的事情啊，就是末世跟勇士啊。那么有这么几个内容，第一个是瓶颈啊，这个就是第四章跟第五章，我们看到一个是做宝座的，一个是羔羊，然后就是七印啊，中间插入两个意象啊，然后就是七号，然后在七号跟七碗中间呢，还是插入几个印象啊，包括大力天使跟小书卷啦，圣城两个见证人，以及妇人、大红龙跟男孩子等等啊，基本上就是这一些。我们再看一下哈，基本的内容，一个是天上的情景，这是意象，然后七印。然后七号，在七印跟七号中间有个意象，七号跟七碗之间有个意象，这就是今天晚上要学习的基本的内容啊。然后啊，千年国度呢，就是后面两周我们会继续学习啊，好吗？我们现在就开始啊。然后这个就是啊，在一开始他说你要把所看见到的现在跟将来的事情都写出来，这个就是一个体系啊。我们前两周学习的七个教会。啊，但我们印象当中有七印、七号，还有七碗，这中间有插入一些第四章跟第五章的做宝座啊等等的这些的内容啊。我们先看第四章，那我这个很简单，把它起名叫做宝座的啊。那这个我们看到在啊第四章一开始呢，它并不是教会以后，并不是直接就讲到这个七印，而是先把这个意象先讲出来，就是。我们要把眼睛定睛在这个做宝座的这个上面啊！当时呢，这个老约翰他为神的道以及为耶稣的见证，他已经是被囚在一个拔摩海岛上面。但是在那个情况下面呢，神还给他看到那么大的一个异象啊，就是在地上好像他没有路可以走的时候呢，神给他开了一个天上的门啊。所以啊，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看到，天开了，这个就是讲到神愿意把他的这个。心意旨意能够启示出来啊，就像我们看到这个耶稣在约旦河受洗了以后，天就忽然天就为他开了等等的这一个啊。那么啊，神也是愿意说啊，把他将来的这个必成的事情启示给老约翰来看。那啊，我们这个重点是看到这个宝座跟坐在宝座上面的啊。那这个宝座呢，其实在启示录从第十章开始呢，几乎后面很多都会提到这个啊宝座跟坐宝座的啊。第十章这里提的比较多哈，包括宝座它是大概是长什么样子的，有红啦，有啊有长老跟四活物啦，甚至还有啊声音特效，还有闪电声音、雷轰等等，还有个玻璃海啊。然后在第五章我们看到这有个羔羊就出来了啊，那还有第六章、第七章讲到啊这些。人要躲避做宝座的跟羔羊的面目等等啊，那可以说这个宝座呢，实际上就是从启示录前面一半呢，都几乎是跟做宝座有关啊。我们看它大概的这个啊位置在哪里啊？我在网上找了一些这个图片啊，但图片当中我就略去了这个他画的这种的 这种形象嘛，就不想限制大家的这个想象力啊，就是不一定你要把这个做法做的四活物或者24位章呢，要想象成那个形状啊，所以我没有把这些图片放进来啊，但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但派约翰看到的这个景象啊，特别我们看到这个红啊，因为我们一看到红，我们就想象这个就是神给跟我们人立约的这个记号，但是这个红它是绿色的，而且特别的，它是全部圆形的啊，一个环形的，不像我们在地上看到只有一半这里啊。那这里还有一些它形容像这个碧玉啦、绿宝石啦、红宝石等等啊，这个也是也是代表着神的一些性情啊，就像我现在我孩子读的这个读书的这个学校叫 Jasper Road 啊，我当时刚刚就是房子刚搬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很好奇这 Jasper 是什么意思，我查了一下呢，就是绿宝石的这个意思啊，这个就是其中的这种宝石啊。然后这个长老呢，一般的解释就是代表这个教会啊，旧约或者新约的这个24位长老啊，那当然有些也可以认为是天使等等，就看大家这个是怎么解释了啊。然后这里还有一个玻璃海啊，因为在地上这个海呢，它没有这么平静透明啊，大到的天上呢，这个全部就是玻璃，就是透明像水晶一样。然后这个四活物呢这个有些就把它解释成跟那个四福音是能够对照起来来看的啊，像这个狮子，我们知道马太福音它是讲主耶稣是君王啊，所以用了一个狮子的面目啊，然后马可福音讲到主耶稣是仆人啊，他用了牛犊来代表，那路加福音讲到主耶稣是人子啊，所以是像人啊，那约翰福音是神子，所以他用了鹰的这个代表啊，那这是其中的一种的解经了啊。那另外也是把这个四福音啊，就是四活物呢，就说成是一个受造之物的这个代表啊。那受造之物当然除了那个地上的爬虫啊，这个就排除在外，因为这个象征着撒旦。那另外一个就是鱼，因为在末世这个海就不见了啊，变成玻璃海了，所以鱼就没在这个地方。那不管怎么样，我们就看到说他这个四活物跟24位长老他们在这里是赞美做宝座的，赞美神的圣洁跟神的公义特别在这边呢是讲到神的一个创造就是万物都是因神的旨意而被创造的，这万物当然是包括我们人类我们人是为着神的旨意而被创造的，所以我们人生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要满足神的旨意这个是第四章做宝座的神的宝座真的是安定在天那到了第五章呢，从宝座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其中一个羔羊。这一段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说这个里面的这个小书卷到底是什么东西当然这也有各种不同的说法。那一般的认为说这个小书卷既然它是神要求就是约翰要能够把将来的事能够启示出来所以一般认为说这就是从第六章之后的这个将要成的这个事情，这个小书卷那有些比较有趣的这个解释就是说这个小书卷好像是个地契一样因为当初神造了亚当把它放在伊甸园的时候呢，就好像说这个地契本来是给亚当，交给亚当来管理的但是人当时就是亚当堕落了以后呢，这个整个宇宙基业的所有权呢就被撒旦给夺取了那所以羔羊呢在这里呢，他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流血死而复活他就审判了撒旦，他就把这个世界的王就赶出去了所以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他就能够从父神的手里拿回这个书卷，那可以说这个书卷就好像说是一个宇宙的地契一样，就是重新能够把管理权与整个宇宙的管理权从撒旦的手中夺回来那这个是另外一种解释，就是书卷一种就是后面将要成的事情，那另外一种就是这个宇宙基业的这个地契。然后我们看到为什么羔羊配展开这个书卷当然我们看到在这里老约翰他在这个时候呢看到没有天上地上没有人能够配展开书卷，他有一个 这个举动就是他哭了啊，因为如果没有人能够展开这个书卷啊，我们就根本就看不到人神的这个奥秘，然后整个世界呢也就没有办法被挽回，仍然是陷在罪恶当中啊。所以约翰在这里是有个哭的一个动作啊。然后我们看到在主耶稣的这个称谓，在前面我们讲过啊，主耶稣这里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称谓，但是在第五章这里。约翰首先看到的是个犹大的狮子啊，这个我们在创世纪里面就能够联想到，创世纪这里讲到说啊，犹大他是个狮子，然后呢啊，当时雅各给他的预言啊，就是说龟必不理犹大，然后杖必不理他两脚之间啊，就等于说他是做完的啊这个预言。那另外一个啊，就是大卫的根啊，因为这个就是神对大卫的一个约啊，就是从大卫的这个祖先耶西这里发一条根出来啊，大卫的后裔呢就接续他啊，永不断的做这个国位啊。那约翰当时当然都能够理解这一些了啊，因为他如果是犹大的狮子，他是做完啊掌完权的啊，耶西的根是大卫的约，但是他回头一看呢，却是看到一只羔羊，而且是被杀的。这个被杀啊，原文里面是说好像是刚刚被杀的一样啊，所以我们就能够想到约翰当时呢。他在十字架下，他看到啊耶稣被钉十字架啊，他的伤痕还在。然后在这个时候，就好像说过了那么久的一个时间，他是好像刚刚就升到天上的那个样子啊，身上还带着十字架的这个伤痕啊，所以他就能够想到说，当时啊约翰看到耶稣来到那里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啊，这个就是主耶稣是带着一个十字架死而复活的这个身份。他升到天上去了，所以他是配揭开这个书卷。然后呢，他拿到这个书卷呢，就啊有一个做完的这个资格啊。那当他拿到书卷了以后呢，啊，所以所有的天上地下啊地底下的这个万物呢，都啊来敬拜这位羔羊啊，就因为他们是唱这个新歌。我们第四章看到他唱的歌是做宝座的，是创造之歌。那么第五章这里呢，可以说是救赎之歌。啊，因为羔羊在这里他就成功了这个救赎啊，他从各族各方各国各民他都买了人来啊，就能够归给他啊，所以我们真的要学习这个四活物24位长老啊，不仅这些，我们看到第五章有千千万万的天使啊，天上地上地底下的啊，真的都在唱这个新歌，都能颂赞羔羊受死的这个功绩啊，所以这个就可以说提到一个十字架啊，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个大功呢，啊，就真的能够让我们很谦卑的献上这个合理的敬拜跟祷告啊。所以这里是讲到一个十字架。那么这两个意象，特别是提在这个地方，宝座跟羔羊这个意象啊，一方面我们看到全能的神他是创造的一个中心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认识神也要认识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前面讲到过整个启示录的一个。中心的内容要认识耶稣基督他因着神的创造跟羔羊的救赎呢我们整个宇宙都能够得着恢复，这是神的一个计划啊。然后接下来我们这张图呢是徐勇弟兄在上一次已经给大家解释过了就是我们接下去大概会用这个思路来讲，就是七印、七号跟七网在整个这个神的计划当中，他应该是怎么来执行神的一个审判包括主耶稣他在使徒行传讲到过他怎么样能够公开升天，然后在这里呢就是第四章讲到到达宝座然后随着神的审判的进行，一方面他是对那些不信者的这个审判，另一方面呢也是那些得胜者的这个被提那最后呢他们都会在空中相遇，最后到达地上进行到最后的这个结局那么两张图我不再多提了但可以说这个他们的这个时间表呢也是我们接下去会用到的，就是前三年半跟后三年半的这个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我们看到这个七印这个地方白马、红马、黑马、灰马等等这个七印就是前面这段时间就是主后的这个2000年它是一直不断在发生的然后七号跟七网这里呢就是在最后的 三年啊，就是七年的大灾难这个时期会发生。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第六章七印啊，其实这里就讲到了这个六印啊。那么这个大灾难啊，当然我们看到这个大灾难基本上讲到的是末世的这个情况啊，就是在耶稣基督再临之前它就会发生的啊，但是这也是在全世界范围之内的这一些啊。那当然这个除了在启示录这里有讲呢，在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讲到世界末了的这个预兆呢，他其实也提到了这一些啊，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对照起来看啊。前面四印呢，它是四匹马，后面五印和六印分别讲到了祭坛底下的呼声跟天地的震动啊。我们可以把这个跟马太福音都连起来看啊。那这个网上找到的这些的这个图片啊，然后第一个白马这里呢，争议是比较多一些啊。看这怎么取消。白马这里呢，很多它就是怎么说呢？有各种不同的这个说法。那一种呢，就是它如果是跟第十九章讲到你有一匹马出来的，那个明显是指的基督。那有些人会觉得说，第十九章十一节这里讲到的这个白马是基督的话，这里是不是也可能是基督啊？但是这里我们看到这白马、红马、灰马、黑马等等，这个是跟神审判的这个灾难有关系的，那可以说这个应该是指的是另外一种这个审判的这个从这里来去解经。那另外一个在十九章这里的基督，他是用利剑，而这里呢是用弓，而且是没有剑啊，所以很多他那一种的解释比较就是合理的解释，就是那个敌基督啊，他是手里拿着弓，就在地上就发生这个战争啊，所以这个。首先呢，这个底基督呢，它就跟世界末日的这个预兆也是比较符合的啊。然后撒旦这里呢，它没有见啊，有些的解释就是说好像就只能虚张声势。然后另外一种的解释就是把这个白马解释成福音啊，因为这里的这些马它都只是象征一种事物，并不是真的人啊。而且在主耶稣他升天了以后呢，他这个像福音啦、战争啦、饥荒和死亡这几件事情都在一直不断的来进行当中。那另外一种解释就是只有弓它没有箭，那这个箭其实它已经射出去了，就是说福音已经是深入人心啊，而且是可以说这个福音就是基督荣耀的一个福音啊，所以这个就是像耶稣在马太福音这里所说过的，就是在幕后的这个福音要必须广传啊，然后呢末日才能够来到啊，所以这是两种相对比较合理的这个解释啊，就是白马他认为是敌基督或者是福音。那后面的解释大家都比较认可的，就是红马是代表这个战争啊，因为红色的它是流血的意思啊，所以在幕后的日子，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啊，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这个战争现在都还在进行啊。那黑马呢，这个黑是代表这个饥荒的这个意思啊，到了末后的日子啊，我们看到这里粮食好像非常的值钱啊。其实现在好像我们虽然说还不能够很明显感到饥荒啊，但是你看新冠一来的时候呢，超市很多东西它都缺货啊，甚至是卫生纸啊都缺啊。特别是我们注意到现在油价还这么贵啊，所以他这里讲到油跟酒不可糟蹋啊。其实这个饥荒离我们似乎也不是很远啊。那最后呢，就是灰马，这个灰是代表死亡的这个意思啊。那这个死亡有一些就是用这些当前饥荒、瘟疫、野兽等等这些灾一下来的时候啊，全球性甚至有四分之一的人可能会被杀害。那第五个印啊，这里是讲到这个祭坛底下的这个呼声啊，那这里一般可以解释说，就是历世历代以来很多的这个殉道者，他们是为神的道做见证而被杀的。那有些人是认为说，这个时候大灾难之前教会已经被提到空中了啊，当然这是 一种其中的这个说法，好像说约翰这个时候已经到天上去看这个异象，他把这个认为是灾前被提等等啊，这是当然有灾前被提、灾中被提跟灾后被提，我们在这里就不再多展开了啊，只是说这是其中的一个解释啊，就是说啊，这是殉道者的一个灵魂在这个地方。所以他们我们看到他这个殉道者哈，一方面是为着神的道，为着真理；另一方面就是持守主的一个见证啊，就是说在人的面前去能够去承认主啊，这就是我们前面讲到一个得胜者啊。虽然在地上有很多人可能也是进到这个教会当中啊，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最后能够做到子中心，能够得到这个生命的冠冕啊，所以。必须说是为主殉道的才能列入这个得胜者这个当中啊，所以我们盼望说我们也要有一个得胜者的这个心智啊，能够为主的话跟主的见证来活啊。那第六印这个是一些比较超自然的这个灾害啊，包括天上的这个星象啊，天象发生很大的这个变动啊，有些认为像这个太阳黑子活动啦、啊，像流星雨等等都可能在这个阶段啊。那这个前面我们讲过了，相对来说就这四匹马所代表的啊，不管是敌基督啦、福音啦，还是这个战争、饥荒啊、死亡，在2000年来都一直不断的在发生啊，这个大家都比较好理解啊。所以有些人认为说我们现在是在第四跟第五印中间，有些人认为是在第五跟第六印中间。那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就知道说这些在靠近这个世界末日主再来的这个时候呢很多的这个灾难它已经是全球性的，而且是不断频繁的在发生所以我们都要有一个警醒准备的这个时候那即使在这个大灾难当中，我们看到在这个六印最后呢很多人呢他仍然是不信主他们想要逃避做宝座的跟羔羊的这个愤怒虽然他们在地上看到他这里有些人很有地位，有些人是很有钱，有些人也很有力量但是不管怎么样，在大灾难来的那个日子里面呢，这些都根本不能够解救人所以他们，但是很奇怪却是宁可是不信主，只想去逃避这是末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光景那么我们在进入第七印之前呢我们看到这里就插入了两个印象一个是144,000人受印，另外一个是无数身穿白衣的就站在宝座的这个面前，这是插入这个印象我们就注意到在这里呢，每次插入印象呢跟这个神的旨意都很有关系我们看一下这两个印象第一个是神的选民额上受印，这个表示说是在大灾难的时候呢受到神的保护。另一个意象呢就是无数的人呢穿白衣站在宝座面前。他们一般可以理解为这个是一个得胜者。所以这个是插在两个审判的这个中间呢，表示说神仍然是保守看顾。我们可以把这个对比起来看这两个意象对比起来。那受印的这个以色列人是144,000人。那么后面呢是以色列之外的来自各国穿白衣的这个得胜者。数量是不一样即便是144,000，但这里有些人他认为你可以用这个实际的来看，就好像说这是一个按字义来解释就是有以色列的12个支派就是有这么多。那另外呢就是用属灵的来解释因为他看到说你这里呢但支派由于在历史上他去拜偶像啦等等所以他就已经不在这个地方了。那么这个数字呢他们用属灵的这个来解释。那神的选民呢他们当时是在地上他能够受到神的保护保守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印呢，这里一方面讲到神的印，后面我们下个星期还会看到说有些是受的这个印。那神的选民在这里呢在大灾难当中，因为他受到神的印，所以他能够蒙神的保守。那另外还有无数的人呢，他是身穿白衣他们是从大患难中间出来的他们有就大灾难当中他们就直接被提了所以 这个两个意象呢，它是夹在六跟七的这个中间。那我们就注意到哈，这个虽然启示录这里七印跟七号讲的很多都是灾难啊，但是在每一次的灾难中间呢，都有神的一个保守跟神的主权在这里啊，所以这个是给初代教会他们读到这里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安慰啊。这里就讲到一个以色列支派跟得胜者啊。好，那这个是前面的这个六个印啊，前面的这个四匹马，它从主后开始一直就到现在啊，包括历世历代的这个殉道者啊，一直也都在，也都包括在这里啊。那么第六印其实这里呢还没有非常明显的这个表现出来啊，所以你可以认为我们是处在其中的四跟五或者五跟六这个中间，然后。关于七印、七号跟七碗呢，也有这么一些的这个组合啊。有些派是认为说，七印完了以后呢，才到七号；七号完了以后才到七碗，是这个连续发生的一个结果啊。那 B 的这个认为，他们这个七印、七号跟七碗呢，它是同时发生的啊，在同一个时间啊。那 C 这里呢，就是七印，我们看到一二三四五六七第七印中间。就包括七号，那同样的七号这里到五六七了以后呢，这七号吹了以后呢，包括这个七碗啊，这是一些不同的这个组合，就是他们是这么认为的啊。好，我们看一下第八章这里一到四啊，一到四号。那么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他引进这个七支号跟众圣徒的这个众圣徒这个祈祷啊。然后七印这里一开始呢，它有一些天上巨镜，又有两刻，就半个小时的这时间啊，可以说这个半个小时啊，它好像是灾难发生之前的这个准备期啊。那另外呢，也可以说它是在听圣徒的这个呼求的这个沉默啊。那这里有一位天使啊，他就。拿着金香炉接受众圣徒的这个祈祷祷告啊，所以我们看到说在这里呢，这个天使他是在金香炉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说他就是我们的这个祷告仍然是在神的这个推动神的这个计划的完成啊，在这里包括这第七章跟第八章我们看到这都有祷告在这个地方，我们圣徒的每一个的祷告呢，神都非常的看重。然后这些号呢我想就是网上是找了一些的图片，当然每一个的这个号有些就大家的这个想象力都非常的丰富有一些是这个森林大火呢，有些是气候的这个大异常，有些提到海啸有些提到这个地震啦等等等等这个大家都可以按照自己的不同的这个理解去看这是各种不同的这个灾难那特别的我们看到说它这个第一号的这个灾它是对生态环境的一个破坏有些人他可能会把它跟那个埃及的这个湿灾联系起来像埃及的第七灾就跟这个灾难是非常的像这个灾难还掺着血。那么第二号它是神对海的这个审判那么跟降在埃及的第一灾也非常的相似那第三灾是神对水的这个审判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记得在埃及的那个十灾当中，其中有一个是黑暗之灾也是非常的相似。那么可以说它这几个受影响的就是大自然不管是地还是海还是河还是天空等等，那不管怎么样呢，它这些还都是这个物质的世界，就是跟人居住的这个环境，它并不是直接就伤害了这个人，那可以说这个仍然是神的一个怜悯在这个地方因为它只破坏了三分之一，而且特别的呢，它只跟大自然环境开始，还并不是直接去影响到人，那这个一至四号呢，可以说是神的一个怜悯还在这里只是一个警告的作用。那么到了第五号跟第六号，这个时候呢，就开始直接去审判那些不悔改的这些人 那么在这里呢，就看到这两天的灾祸啊，这里可以做一个对比啊，就是我们看到灾祸的这个源头啊，这个源头都是不好的这个事情啊。从前面讲到落到天上的星，一般解释这个是撒旦从天坠落。那么另外从地上呢也出来啊，就是无底坑的这个鬼魔也出来。然后灾祸的工具，这也是比较神奇的啊，一个是蝗虫，一个是马兵。啊，灾祸的对象呢，就是前面讲过没有受神的印这个印记的时候，他就能够去攻击他等等啊，所以在这里呢，很多就可以发挥很多的这个想象力啊，蝗虫它啊，脸面像什么，头发像什么，尾巴像什么等等等等，很多人就发挥这个想象力能够出来啊。那但一般的认为这个蝗虫啊，有些认为它是一个真的蝗虫，那有些觉得说这个蝗虫呢，它怎么能够认出哪些人是有印的，哪些人是没有印的，所以他把这个蝗虫解释成鬼灵啊、鬼魔等等，这也是有可能的啊。那么无底坑的这个使者啊，亚巴顿跟亚波伦呢，这个就是毁灭者的意思啊，就是从地底上出来这个毁灭者啊。这个灾呢，蝗虫的灾跟埃及的第八灾很相同啊，就是蝗虫。那第六个祸呢啊，是从这个伯拉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在中东的这个地方出来的啊，这是两万万的这个马兵。然后两万万的马兵呢，你也可以啊有一些想象力的啊，这个啊，这里选那个图片，它只是那个核战争的这个蘑菇云爆发出来啊，有些可能想象力更丰富了，想到什么坦克啦等等等等这一些啊，但不管怎么样呢，这就是在啊，就是后面的一些就是全球性的这个灾祸，神用这个呢去来审判这个世人啊。但是我们注意到，在这个这么大的这个灾祸攻击人的时候呢，甚至还有人仍旧不悔改啊，他们仍然去拜这个偶像啊，仍然是啊去做这些不虔不义的这个事情。那这个是啊，真的是人的心非常的顽梗不化啊。那不仅仅是你看到周围的环境已经变灾祸这么多，而且是攻击到自己啊，人类自己本身呢还不愿意去悔改。啊，第四跟第十一章又是插入两个意象啊。第四章这个是大力的天使，那我们讲到过这个大力的天使，从他的那个啊描写就能够看出哈、啊，这个可以是认为是主耶稣的啊。他的云彩呢，披着云彩呢，这云彩是啊神的同在，彩虹呢也是神应许的个记号，脸面像日头啊，两脚像火柱啊，就像啊出埃及记的时候这个火柱一样。那这个小书卷呢，一般认为说也就是前面的这个小书卷啊，我们刚才讲到过，你可以认为它是后面讲到的这个啊神的审判，也可以认为说是宇宙基业的这个地契啊，都可以这么理解啊。那当它这个小书卷呢啊，就是啊可以认为说是这个神的成全啊，当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那么我们在前面读到说，以斯哥林多前书，像这个神的奥秘成全是怎么样呢？就是眨眼之间呢，死人要复活啊，就不朽坏的就变成不朽坏的，我们也都要改变，这是其中的一个奥秘。那另外一个奥秘呢，就是在提摩太前书讲到大灾近前的奥秘啊，就是这个耶稣基督被接在荣耀里啊。所以当第七号吹的时候呢，就是整个圣徒复活被提的时候，这是神的一个奥秘啊。那么这里呢啊，天使就对啊约翰说，你要把这个啊书卷能够吃下去啊。那揭开书卷的时候，好像说就是给我们个启示啊，但是呢启示的时候，你刚刚开始吃的时候，就好像啊拿到神的一个，看到神的话呢，他是领受的时候是在口中是甜如蜜啊。但是这个预言呢，其实是对啊这个神的一个审判，神的一个震怒啊，所以你要传达这个神的预言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的苦的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在口里面是甜如蜜，但是吃到肚子里面的时候却是非常的苦啊。当然这个也好像说我们每个人在读经的时候呢，好像神的话啊对我们来说应该是非常的甜蜜，但是你要去 实行去经历一个神的话呢，其实这里有一个像经历一个十字架的一个过程嘛，啊，是有一种苦的一个过程啊。那所以天使就对他说，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在说预言。这个预言呢仍然就是啊范围就全世界的这个事情，就表示说后面我们接下去要说的这些的审判。啊，我们再看一下第十一章的另外一个意象。两个见证人跟第七号。这首先啊两个见证人这里啊一个比较引起争议的就是这个两神的殿到底是什么意思。那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就是两个见证人到底是谁。那最后就是第七号。啊我们就提一下这个啊神的殿的解释有哪一些啊。那么这是耶稣时代的这个圣殿。我们看到说这里有圣殿有祭坛也有礼拜的人。啊那啊天使叫约翰量的就是这一些。啊那这个一般的这个有几种的解释。啊，一种的解释就是目前很多人就很感兴趣的，就是那个以色列他已经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建国了以后呢，他有没有可能把这个第三圣殿就能够再建起来啊？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圣殿啊有好几个啊，包括那个所罗门建的殿啦啊，或者说那个啊所罗巴伯建的殿啦，或者说最后大希律建的殿啦，最后都已经被毁了啊。然后这里的殿。有没有可能在原来那个啊，就是回教的这个基础上再建起来？这也是很多人非常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啊。所以一般的解释就是说，你这个圣殿重建了以后呢，这个末世就几乎就主耶稣来临的日子就近了啊，这是很普遍的一种解释。那另外呢，就是说你这个时候呢，殿啊不仅是地上有，其实呢，神其实不是看这个地上的殿，而是看这个。天上这个圣殿啊，所以他这个是用属灵的方面去解释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就对粮啊也是啊有一个保护作用啊。神叫约翰去粮的时候呢，他只是粮那些在天上就是教会，包括这个教会里面的这些人啊。但是殿外的院子呢，因为他这是要给外邦人见他42个月，所以他就不受保护之内啊。那这是。殿的几种的解释，一种是物质的，就是可能会重，真的是以色列会重建圣殿；另外一种呢，就是天上这个圣殿，是从属灵方面来解释的啊。那关于这个两个见证人，我觉得就不一定再多讲啊，就是大家自己都可以去啊看猜一猜看啊。有些呢是认为啊，像这个摩西叫水变为血，有些是以利亚说。能够让天3年半不下雨等等啊，那有些啊，就是特别是讲到说这个是两棵橄榄树跟两个灯台啊，这里也是预指这个大祭司约书亚跟所罗巴伯啊等等啊，这个我们啊不再多解释了啊，就是既然没有说，但是我们就可以啊认为说这是当时呢两个见证人就代表说神给他们这个权柄，让他们去到啊末世这里去做见证。啊，但是呢，我们注意到这个见证人，当他们传到1260天了以后呢，他居然被无底坑上来的兽给杀了。啊，这个兽呢，我们在啊第13章、第14章还会再解释。啊，那这个有些人当然会有疑问说，啊，你这个见证人不是有从神而来的这个权柄吗？为什么居然被杀？啊，当然我们看到说，这见证人其实他是已经完成了神的托付，在这地上啊，已经是。啊，传道的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啊，所以他们借着这个死而复活，他们最后还是能够做这个见证啊。他那么复活升天了以后呢，啊，就是可以说啊，是仍然是经历神的一个大能。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啊，神的七号这个吹响，当天上的殿开了，然后呢，神的七号吹响了以后呢。他在这里就说到世上的国成了我主跟主基督的这个国啊，这个就是对应的前面讲到过了主耶稣基督要永远的一个作王啊。所以这个第十一章这个意象讲完了以后呢，我们啊就可以看到在前面第四到第十一章啊基本上都是讲到这个神的殿神的宝座啊宝座的这个意象啊，因为我们看到在那宝座跟羔羊 就能够知道说这都是神的主权跟神的审判，而且呢神自己呢能够掌管这个审判到底是怎么样的去开始啊。那到了这个第十二章以后呢，我们看到这里就有一个约柜在这个地方。那约柜在这里就是神他自己的这个守约啊，就是可以表示说神他要做的他事情就必须要能够做到完成啊。因为我们也能够看到说就是神他自己跟耶稣基督能够掌完权，直到永永远远世上的国成为我主跟主基督的国，这是神自己能够成功做这件的这个事情啊。因为神有这个能力啊，神有这个主权。那前面的这个十一章呢我们就可以看说是前面讲到过二跟三章是讲到教会，讲到得胜者啊，那么这里讲到地上的这个耶路撒冷。那么后面的这一半呢，其实也是很类似的这个对称的这个作用。那第十二章也是讲到这个教会，讲到得胜者男孩子，那最后呢也讲到耶路撒冷，但不过是天上的这个耶路撒冷做结束啊。我们看到我们接下去看一下第十二章这里这个是七号跟七网有个对比的关系啊，我们到后面回来再看这一些。那么十二章这里呢，就三个人物，一个是妇人，一个是大红龙，一个是男孩子啊。这里也是解释会比较多一些的哈，特别是妇人，到底你应该去怎么去解释它啊？我们首先或者我们可以首先先看一下这个大红龙，因为这个是比较，它已经告诉我们到这个到底是什么了哈，就是代表这个撒旦啊。那大红龙的每一个的这个称谓呢，像古蛇、魔鬼、撒旦和大龙呢，都表示这个魔鬼撒旦他会引诱啦，他会控告啦，他很凶残的这个性格啊。而且呢他的尾巴拖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啊，这个一般解释说就是有三分之一天使背叛神，然后就跑到地上来。那至于这个妇人跟男孩子呢这第十二章两个这个大的内容哈，一个是男孩子被提，一个是撒旦被摔下来，这个是讲到这个征战。我们看一下主流的一个解释啊。但首先我们觉得说从男孩子这里先来看啊，男孩子这里他说的是用铁杖去换夏娃这个万国的啊，所以你可以说把这个男孩子认为是基督。那另外一个呢，我们在前面第二章、第三章这里讲到推亚推拉教会的这个得胜者。他同样也讲到说有用这个铁杖来管辖所以男孩子你可以认为他是基督，也可以认为是得胜者所以这里呢就几种不同的这个解释那如果是讲到这个基督的话呢那妇人怀孕去生这个男孩子，一方面呢有些人想到会是这个玛利亚，那我们一般不用这个说法因为有很多的这个肉身的这个玛利亚呢跟很多这个意象是连不起来的那一般很多人就认为他是以色列因为你这个看到头戴星、脚踏月亮跟十二星的这个冠冕很自然就会联系到约瑟所做的这个梦，所以这个是以色列产基督，也确实基督他就是从以色列这里大卫的根这里出来的所以如果认为说妇人是以色列的话，这里确实后面所讲的这个解释是其中的这一派就像说这个龙怎么样去就是去想去伤害这个圣婴耶稣啦然后妇人以色列在那个大灾难的时候他们怎么逃到旷野了等等等等这里会有很多种不同的解释那这里是因为是跟前面教就是第二章第三章连起来的话，我们是采用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说这个妇人是代表这个幕后的这个教会那在幕后的教会这里呢，日头呢我们就可以认为它是恩典时代的这个关系。那么月亮呢其实是律法那十二星呢就联系到这个列祖的时代所以我们可以解释说这个妇人包括恩典时代的信徒还有律法时代 敬畏神的以色列人，还有列祖世代认识神的人，就可以包括这个在其中。啊，这个是我们啊这条线呢，就是幕后的教会跟得胜者这条线，我们是从这里来解释的啊。啊，这个啊，去啊，网上有找了一些图片，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啊，就是这个啊，七头十角到底是画成什么样子的啊？然后我们刚刚解释到的就是妇人跟男孩子大牌的这个，我们认为啊，就是他是属天那个教会，末后的教会跟得胜者啊，所以在这里啊，就看到说，当他们发生征战了以后呢，这天上征战一方面是属天的啊，就是米迦勒跟啊龙的使者去征战啊，那么看到弟兄是怎么胜过他。啊，一方面是靠主的宝血啊，这其实这啊，我们现在可以说就是都要做一个得胜者啊，怎么胜过这个魔鬼撒旦的控告？一方面是主的宝血能够接近我们的一切的这个罪，另一方面呢，当我们良心洗净了以后呢，我们自己所见证的这个道啊，也就是我们就是神的话啊，就是我们见证的这个神的话。那最后是至死也不爱惜生命啊！我们做一个得胜者呢，我们就有一个殉道的这个心智在这个世上啊，就是我们靠这些都能够胜过撒旦。那属地的征战这里呢啊，可以说当撒旦被摔下地的时候呢，他仍然是跟其余的儿女去征战啊。其余的儿女，如果你用以色列这里去解释的话呢，那这个就是说。以色列遭逼迫的这个历史。那另外我们这里讲到说，如果是由得胜者来解释的话呢，他这就是就是男孩子得胜者以外的这些孩子啊，就是被撇下的那些人啊。那也就是后面我们会学习到啊，有一些人他不愿意去接受这个受的印记啊，被逼迫甚至被殉道，这个就可以认为是跟其余的儿女去征战的这个关系。那这个是前面第十二章我们就讲到这里了啊。我们看到这个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其实这里真的是有很多种不同的这个解释啊。这里也是读启示录很多的这个派别啊，理想派或者说是其中理想派或者属灵派呢，他就不管这些了，他就认为说反正耶稣就赢了。就是说光明一定最后就是光明的等等，他不管这个意象的解释啊。那至于这个过去派呢，我们看到这红点的地方，就是认为是当耶稣就是升天了以后，初代教会就是约翰写给这个七个教会的这个那段时间，他已经全部都已经完成了啊，所以他们有这些的解释，他们不认为这个是预言啊。那另外一些比较主流的解释就是历史派啊，就是从这个启示录一直到现在啊，就像我们前面讲到过这些有各种不同的战争啦、饥荒啦、死亡等等，有很多历史上很多发生的事情都可以一个个带进去，好像说你看这个预言呢在一直不断的在应验当中啊，这是一种比较主流的这个思想啊。那最后就是未来派啊，他认为说很多啦，像这个七号啦、七晚啦等等，这是在以后才会应验的，现在呢还没有发生啊，所以这个是未来派。那这个就是因为你这个派不一样啊，所以解释也都不一样。你这个都可以说在特别在你在读这个参考资料的时候，你要有选择性的去看就是你要怎么样去读这个启示录啊。所以呢在最后一天我们留了一些讨论题，我想这些讨论题呢实际上也是可以说是我自己读启示录的一些的心路的历程吧啊。像一开始读启示录的时候，我想很多人可能也是一样的，非常好奇啊，这启示录就是不是告诉我们说将来要发生的很多的事情，就看一看到底是世界末日到底是怎么样啊。但是一开始读的时候肯定会受到这些表号，很多真的都是很不明白啊，因为我们特别是对圣经前面不熟的话，你是更加不容易看得懂的啊。所以但是我们可以想一想看，当时耶稣 看他写这个耶稣启示给他的启示录给初代教会的时候那些信徒呢，他们其实是能够理解的他们可能不一定能够联想到我们现在的这么多的这个东西不会想到说什么狮子代表什么，牛犊代表什么，鹰代表什么，但是他们就能够从这个启示录当中得到安慰，得到盼望所以我们有时候不是特别要去纠结于这个表号到底是什么特别有些像里面所说的这个七雷发声，你不要写出来有些东西呢是神没有到那个时候不一定会启示给我们看的所以这个是表号，我们在这里也没有特别的去解释到底是什么然后当我后来再读启示的时候，我发觉说其实对我对这个内容呢其实还不是能够记得很多印象当中好像就是七教会七印七号七网但是呢在这里第二次读的时候，我发现说在这里面为什么会插入那么多的这个意象，这个意象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包括插入这个宝座的意象，插入到这个受印的这个意象等等有些是告诉我们说神的主权，神永远坐在宝座之上他永远在掌控这个他的计划的这个实现，有些呢是告诉我们说在这个大患难当中呢，神仍然会保守他的子民所以这个在不一定你要非得要去注意他这个审判到底是怎么进行的而是要看到说在这其中呢，神仍然是在掌管这一切然后我们刚好包括幼小组呢也在查这个启示录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会比较更敞开的去交通那有些弟兄姊妹就是说我读启示录呢我一般就是在点祷告的心我就不轻易去看那些启示录之外的那些的书等等，那是其中的一个观点就是说我不要受其他人的这个影响，我就要能够好好的自己在神面前读经祷告就好了那么另外一种呢，其实我自己当然会比较喜欢去看这些的解经的这个书呢当然也会受到这个的影响就像特别是我们聚会处出来的我们可能很不自觉的就受到某些这个理论的这个影响就像我们提到说这个是灾前被提拉或者灾后被提拉，或者说后面我们会讲到说什么所谓的前千禧年后千禧年等等有时候不小心就会先入为主但是我们感谢主，真的有很多这些前人的这个书呢，他给我们很多的这个亮光虽然他的观点很多都不一样但是我们真的是怀着敬畏的心去读这些的书特别我感觉这个历史派的这些学者他们对整个这教会历史真的也都是非常的熟悉，不管他们怎么套至少呢他们有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怎么样去解这个启示但是我们在读这些属灵书籍的时候当然也要注意的我们不要去受一些神学体系的这个思想的这个影响，好像说他们看到的甚至说我看到的这些真的就是对的，我看到的我说的就是主流的其他人都是异端不应该是有这个思想其实我们都只是在学习可能只是看到其中的一个部分有些人可能会讨论包括这个乌俄战争啦，或者说新冠等等就是慢慢的会觉得启示录跟我们现在的生活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这个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当然现在在读这个启示录，可能我自己一遍一遍的读起来的话我想慢慢的就可以带到说这个神永远的旨意当中来就像我们这两个星期读到的这一些，大家可以想一想看哪些地方提到了基督，哪些地方讲到这个教会特别要很小心的话，这里有讲到说教会有些是讲到说教会灾前被提、灾中被提跟灾后被提，这个也都要很小心不要受到一些经文的这个影响那特别我们讲到这个得胜者记得我们包括Hill这里上个星期讲到这个得胜者的时候，他说徐勇弟兄就讲到说这个得我们都要做一个得胜者他说我们好像并不是能够做到100分的那个得胜但是也好像说并不是那么不得胜 那么有没有中间的一个界限啊？像我们达到多少分才能够算为一个得胜者？这也是蛮有意思一个提法啊，就是我们在这个末后的这个时代啊，我们应该怎么样真正能够做一个得胜者啊？那最后啊，启示录可能每个人读启示录可能都有各种不同的这个亮光啊，其中特别的就是你用制作的哪一些部分你可以传福音，是用神的审判呢？啊，是用人的不悔改呢，还是神的怜悯呢？等等啊，都可以啊。每个人读启示录可能啊，都有神都给不同的这个亮光啊。但是我们这个概览部分呢，我觉得说啊，就是你要有一个主线在这个地方啊，就是知道啊，神永远的旨意在仍然是控制的幕后的这个审判啊，他在神的这个计划呢，仍然是按部就班的这个执行，神的中心仍然是耶稣基督和教会啊，所以主线是不要偏掉啊。那行，那我们啊，就是剩下一点时间，大家可以参考这些讨论题，大家可以互相的分享一下，好吗？啊，今天的啊分享就讲到这里啊。啊，请需要弟兄帮我们分组一下。